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课中，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我们喜欢听到这样的祝福哦，尤其刘文在许多卡片上呢，就看到我们祝福人是万事如意哦。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祈求万事如意吗？其实真的从圣经当中我们去读神的话语，知道这世上呢不可能万事如意。如果万事都如我们的意，这对我们也不是一件好事哦。但是有时候是否觉得当基督徒神的儿女，路上一路的试炼，一路的这些软弱，这一些挣扎好像呢也无止境呢？确实有时候魔鬼撒旦好像吼叫的狮子，四处寻找可吞吃的人，应该不是说有时候啊，而是随时啊。但是当我们能够在主的话语当中越来越站立的稳，那么我们能够靠神的话语去抵挡恶者的这一切的诡计和这些恶毒的箭呢？常常有时候一件事情一句话好像射中了我们内心深处的很痛的那个靶心呢，但是没有关系，真的当我们继续用神的话语，还有继续与身边的肢体互相连结，每一次当我们好像快要被打败了，我们又可以靠着主继续站立，继续战胜魔鬼撒旦的一切的攻击和诡计。或许好像有时候感到生命中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每一次的困难都是我们经历神恩典的时刻，没有一个困难会大过于神的恩典。只是在风浪当中，有时候我们以为耶稣已经睡着了，觉得耶稣啊，我要等到什么时候呢？你要睡到什么时候呢？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耶稣一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掌舵，会平静我们心中的风浪。纵使环境看起来十分的险恶，但是我们祈求主赐给我们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平安。我不知道你现在正面临什么样的试炼，但是刘文为你祷告，深愿我们那信心的种子可以不断的发芽茁壮，每一次的困难让我们更深的经历主是无所不能的，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只是我们常常需要耐心的等候。有时候等候呢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仰望主，我们等候胜过那守夜的等候天亮，神必定引领我们的。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基石出版社出版，由亨利·布克比以及理查·布克比共同著作，吴曼玲姐妹翻译的《每日经历神》。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神的启示就是他的邀请，经文在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每日经历神》。阿摩斯书第三章第七节， 主耶和华若不将奥秘指示他的仆人，众先知就一无所行。神的启示就是他的邀请。基督徒花费许多时间讨论如何寻求神的旨意，好像神的旨意是隐藏难以寻见的。神并没有隐藏他的旨意，他的旨意不难发现。我们不需要恳求神向我们透露他的旨意，神乐意显明他的旨意。有时候我们求神去做一些他已经成就的事。阿摩斯时代的人是一群迷失的百姓，不认识神，也不清楚他的心意。神早已显明他的旨意，问题是他们不理睬神的旨意，也不遵行他的旨意。阿摩斯宣告，神若不将自己的作为指示他的仆人，就什么也不做。可悲的是，许多时候没人亲近他，领受他的启示。耶稣与天父十分亲密的同行，他总是清楚知道天父的作为。耶稣说，我们的眼睛若是明亮，会看见神及他的作为。如果看不到神的作为，问题不在于神没有启示，而在于我们的罪阻挡了我们。当神正在你的孩子身上动工，或正要让你的同工悔改，他可能会向你透露他的作为。他的启示就是个请帖，邀请你加入他的救赎大功。要警醒注意你周围神的作为，他会向他的仆人显现他的作为。如果我们的属灵眼睛是明亮的，我们会在周遭人们身上赞叹地见到神的作为。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谢谢你愿意向我们显明你的旨意。当我们顺服遵行，求你开我们的心眼，看见你所行的奇妙大功。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收听的是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奥秘》。
展到永远，神的眼目眷顾敬畏他的人永不停歇。
谁知道主的心，谁能领会神的事，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林同心牧师所写的《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我们今天要进入最后一个探险，最后一章了。最后一章的主题让人非常有盼望哦，主题就是活泼的盼望。我们看到第一个部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信仰与盼望是一体之两面，信仰是盼望的基础，而盼望是信仰的表现。对于基督教信仰者而言，到底信什么与究竟盼望什么，这是两个无法分割的问题。如彼得前书第三章十五节提醒基督徒说，有人问你们心中盼望的缘由，就要常做准备，以温柔敬畏的心回答个人。确实如此，应当常做准备，以明白我们心中盼望的缘由，而后能够告诉别人。基督教信仰应当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究竟在盼望什么呢？传统中国思想非常注重因果关系，强调的是前因决定后果，这反映在许多民间的俗谚当中，比如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以及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在这些俗谚当中，总是强调有因必有果，是种瓜以及种豆决定了收成的种类，是前人种树提供了后人乘凉的方便，是少壮时的不努力决定了老大时的徒伤悲。事实上，并不是由前因决定后果，而是由未来的盼望在主导的。试着想想看，一个人为什么会去种瓜呢？正是因为盼望得瓜而去种瓜，以致终于得瓜。为什么前人会种树呢？正是因为盼望后人能够乘凉而去种树，以致后人能够在树下乘凉。少壮时若无未来的盼望，就不会去努力下功夫，以致老大时徒留伤悲。这正意味着少壮时若怀着未来的盼望去努力， 将来年长时必定不自觉的遗憾。由此看来，行动最先的原动力并不是原因，而是盼望。先有盼望，然后才会选择进入某种原因，而后导致某种结果。人盼望什么，就会朝着什么方向发展。信仰正是提供盼望的源头。不止如此，在基督教信仰的本质里，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盼望，是对上帝以及上帝国的盼望。盼与望连同盼望的字义，都是一种向远方看的动作。今日盼望成为什么样的人，明日就可能会成为什么样的人。同样的，今日盼望不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明日才有机会不成为那样的人。如果现在盼望自己将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盼望将来不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就是现在所盼望的已经开始影响到现在的我，逐渐形成塑造将来的我。盼望并不是遥远的事，人对于将来的盼望正影响着现在的自己，使自己朝向所盼望的方向发展。盼望在导引着人生前面的方向。可惜有时基督徒并不知道自己在盼望什么，或者忘记了应当有的盼望。不论是盼望自己成为什么样的人，或者是盼望自己教会成为什么样的教会，盼望自己所处的社会成为什么样的社会，这些盼望都可以从信仰导引而出。上述盼望的优先性强调，在人的思考模式当中，不单单是前因决定后果，而是由盼望出发，选择原因而进入结果。再以前人种树，后人乘凉为例子，正是因为前人盼望将来有人在树下乘凉，这盼望导引前人去种树，终于将来有后人在树下乘凉的结果。那么究竟哪一种人的生活比较有意义呢？是那流汗种树的，或者是在树下乘凉的呢？就一般而言，一定是认为乘凉的比较快乐，但是种树的人却有另一种快乐，是乘凉的人所没有办法体验到的。那是一种盼望的快乐，盼望后代的人能在辛苦流汗中所种的树下乘凉，这是在树下乘凉的人无法明白的。种树虽然辛苦，却活在盼望中，看见将来有许多人在树下乘凉，在辛苦当中拥有盼望的喜悦。基督徒需要由信仰产生盼望，特别是从信仰产生如同将来有人在树下乘凉的前瞻性的盼望。加尔文对于终末的期待十分热切，终点的终，末日的末，他相信看清今生而渴慕来生可以胜过苦难，而且领受十字架的锻炼所带来的好处，主张信仰者应当在热切期盼中继续向前迈进。对于永远的生命、上帝的掌权、来世的盼望，这些盼望本身就是价值所在。因此他反对出世或避世的态度，主张以今生为上帝的恩典。上帝给我们机会在世上奋斗，以期盼上帝国的荣耀。信心是盼望的基础，而盼望则支持信心。以下举出历史例证，作为反省信仰与盼望关系的参考。初代教会主张，一个人信主之后，必须怀有上帝国的盼望。信主与对上帝国的盼望是缺一不可的。受洗不仅是成为基督徒，是教会的一员，同时也必须活在上帝国的盼望里。在世上生活的所作所为，必须像是终末即将来临时一般。基督徒在世上所做的一切，从上帝国盼望的角度来看，必须是以终末即将来临为前提， 而生活在这种盼望当中。有一位基督徒老师教人生哲学，期末考时常常考一个题目：如果明天就是世界末日，请问你今天会做什么？由于学生普遍收集考古题，然后将标准答案四处流传，而这个题目几乎年年出现，学生们归纳出一种可以得高分的答案，就是按照平日一般的过最后一天。结果以后只要考这一题，许多答案都是按照平日一般的过最后一天。事实上，究竟有多少人相信在面对世界末日时能够按照平日一般的过最后一天呢？必定只有出于信仰而怀有上帝国盼望的人，在面对历史终末时才能非常有把握的一如平日作息般的等候主耶稣基督再临。按照初代教会的信念，基督徒在世上生活举止都必须像终末即将来临一般，每一位受洗的基督徒必须参与在教会全体的盼望里，生活在终末即将来临的期待中。清教徒是16、7世纪英国一群期待洁净教会的基督徒所形成的运动，由于受到国家教会和政府的辖制，无法在自己的故乡立足，有些清教徒为了追求信仰自由，搭船移民到美国东北角，也就是今日美国东北角地区称之为新英格兰，想要建造一个新的英格兰。当时的清教徒胸怀上帝国盼望，从遭受迫害之地移民到新大陆，希望建立一个更接近上帝国盼望的社会，这成为美国建国的信仰背景。当时清教徒所建造的社会并没有完全成功，一个更接近上帝国盼望的社会还是未能落实，主要困难在于他们把活泼的盼望转成律法规条，而上帝国盼望却不是律法规条可以推动的。美国立国至今，上帝国的盼望并未实现，但是清教徒的梦想成为历史上的一段动人记录，并且成为一个未完成而有待继续追寻的梦。少有一个时代产生许多如清教徒这么认真的基督徒，从旧大陆旧文化出走，来到一个新大陆新文化之处，得以有机会从零开始建设一个接近上帝国的家乡。清教徒的努力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是他们为了盼望而付上代价的精神却值得学习。美国黑人大多是被白人从非洲掳掠而来，可称为非洲裔美国人。在美国历史经历了长期被奴役的痛苦，在痛苦中形成深刻动人的终末期盼，而这些期盼与其历史经验和文化背景密切相关。首先，在终末期盼里结合了现实生活中美妙的一切，如盼望自由与公义终将在终末时充分实现。这种盼望的背后有长久以来为了争取自由与公义的奋斗经验。其次，因为文化思考中缺乏长久的未来时间观，因此对于终末的期待往往只能与过去的美好经验连结。例如，期盼在终末的日子得以与去世的亲人朋友见面。有一首黑人灵歌说：我得了一件衣服，你得了一件衣服，上帝所有的孩子都得了一件衣服，当我要去天堂时要穿上这件衣服。歌词中提到上天堂人人有衣服，因为在现实生活中的许多黑人缺乏衣物，既然上帝的国度是美好的世界，他们对终末的期盼就是到了那日人人都有衣服。如此一来，把过去的经验与未来的盼望连接起来，成为黑人终末期盼的特色。不过这样的终末期盼也有危机，因为上天堂就有衣服穿可能成为一种误导， 但不可否认的是，这样的盼望非常真实，因为能有衣服穿，对长期以来忍受无衣可穿痛苦的人们，真是一件最快乐的事情。美国黑人的周末期盼丰富地表现在许多动人心弦的黑人灵歌里，成为基督徒周末盼望的美好见证。周末期盼深深扎根于现实生活当中，让我们看到周末期盼与基督徒生活的密切关系，也看到如何借由活泼的盼望而在世上的痛苦中得胜。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首《自从我认识耶稣》。
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生命有许多改变。自从我认识耶稣，我的人生开始了春天。他的爱滋润我心，给我温暖和新的力量，安排我前面道路，带领我到那美好地方。平安喜乐的江河在我心中心头，无论任何的环境，总是将我保守。
恩典何等的丰富，超过我所求，
超过所求。
我们今天从认识上帝与认识人的九个探险这一本书中看到最后一章活泼的盼望第一个部分，在下一回第二个部分要谈到死后的盼望，基督教的死亡观，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